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601到1611号。那我们从这一讲开始呢，将看这个七件圣事的最后一件，也就是婚姻圣事。里面呢，主要看婚姻圣事的第一个问题，天主计划中的婚姻。我们首先看婚姻圣事1601号，男女双方借婚姻盟约结合为终身伴侣，此盟约以其本质指向夫妻的福祉，以及生育和教养子女。而且两位灵洗者之间的婚姻被主基督提升到圣事的尊位。我们看这个1601号啊，它的内容呢是来自呢天主教法典的1055号的这个内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参阅呢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的第48号的内容。那么这里主要是给我们讲婚姻圣事的这个定义。那么圣事性婚姻的这个核心呢，它是源自基督徒夫妇呢借着婚姻的这个盟约，为了追求彼此的好处，也为了教养子女而达成的。而基督呢，更将这个婚约下的结合提升到圣事的地位。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会发现啊，关于婚姻圣事的核心内容啊，这里也都被提到了。我们在稍后的这个讨论中呢，会以这个定义呢作为主要的这个依据，逐条的去看。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天主计划中的婚姻。1602号，圣经是以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男人和女人而开始，最后以羔羊的婚礼末世录19章7节9节的神事完成。从始至终，圣经讲论婚姻及其奥迹，婚姻的建立和天主所赋予的意义，婚姻的起源和目的，婚姻在整个救恩史中的各种实现，罪恶给婚姻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婚姻如何在主内，格林多人前书7章39节，在基督与教会订立的盟约中得到更新。关于在圣经内的这个人学啊，就是关于人本身的这个讨论呢，两个重要的点呢，我们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点呢，就是天主在创造时候对人的那个创造，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起点。那么其次呢，是圣经内最后啊关于人的描述呢，是人进入到羔羊的婚姻的这个神事当中而完成的，这个是在末世录结尾的那个部分所出现的，这个点可以把它看成是终点。那么在起点和终点，就是这两个点之间呢，在圣经内呢，我们去看婚姻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视为是圣经内的这个婚姻观。那么其中呢，它包括呢这些重要的内容，就是婚姻呢，它是一个奥迹，是天主赋给婚姻意义，而婚姻的起源和目的，还有婚姻呢在救恩史当中的实现，以及遇到的这个困难。那么最后呢，在主内的这个婚姻呢，如何被更新成为圣事等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确定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再重复一下这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人呢是由天主所创造的啊。那么第二点呢是，那么最后呢，这个天主呢邀请人，就是在末世录即将结尾的时候呢，进入到羔羊的这个婚礼，进入到这个奥迹当中。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受造界中的婚姻。1603号，夫妻生活及恩爱的密切结合是由造物主所建立，并由他赋予固有的法则。婚姻的创立者是天主自己，婚姻的圣召呢，已铭刻在男人与女人的本性上。造物主亲手所创造的人就是这样。虽然长久以来，婚姻在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灵性态度上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但它并非是一种纯粹的人为制度。那么，这种多元性不应使人忘记婚姻的共同和永恒特征。尽管呢，婚姻制度的尊严未能在各处以同样的亮度彰显出来，所有文化呢都认为婚姻的结合是相当伟大的，因为个人及社会的幸福跟健全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紧密相连。那么首先我们看呢，婚姻的本质呢是跟天主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呢是源于天主，就是婚姻这个制度，一男一女的这个结合，以一种模式的这个结合，这个制度本身是来自天主。那么这句话呢，它显示了婚姻跟天主之间的这个特殊的关系。而婚姻呢，跟人本性的关系呢，是根植于人性，是符合人类本性的需求的这个性律。这个性是本性的意思啊。所以承认这两点呢，以上这两点之后呢，我们再讨论这个婚姻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呢，这两点之间呢，也是互相关联的。也就是那个婚姻这个制度是来自天主，也符合人的本性，就是这两点。那么其实他们是互相关联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看到呢对婚姻的这个不同的观点。比方说一夫多妻，这个在很多社会里面都发生过。 但虽然说不能是每一个丈夫都是多妻的，但是呢它是发生过的，或者是呢一妻多夫，在这个母系氏族的这个社会里面是实行这样的一种制度。那么还有一些关于婚姻所做的一些解释，比方说在古代特别明显，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属物，那么反过来是呢，把男人看作是女人的附属物。那么当然这两种现象呢，那么前一种呢是发生在这个父系社会，而后一种呢很有可能是发生在母系社会。那么其实不管发生在这两种社会类型的哪一种当中啊，它其实呢都是有问题的，甚至呢是一些多元的这个看法，就是对待这个婚姻的一种多元的看法。所谓这个多元呢，是和这个婚姻该有的这个本来的面貌不一致的一些看法。那么这里这个多元和我们之前讲那个多元多少有一点区别。一些少数民族呢，比如说在云南省哈，在我国的这个云南省的那个摩梭族，他们所采用的是一种走婚的这个制度。那么这种走婚的这个制度呢，它其实专一不专一呢？它就不专一，而且是这个一个孩子呢，通常只知道自己的这个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父亲。所以呢，有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痕迹，所以它跟这个婚姻的这个专一呢是有冲突的。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多元的一种反应，但是呢，一男和一女所组成的婚姻家庭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这个主流。那么各文化传统呢，都是婚姻本身呢尝试伟大的。这个我们可以从啊爱情和婚姻的尝试各种艺术歌颂的永恒主题这一件事情看得出来。所以你看，你就拿小说和艺术来说，他们歌颂的这个永恒的主题尝试爱情跟这个婚姻，这个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都是有效的。那么从婚姻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呢，婚姻和家庭也成为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1604号，天主因着爱而造了人，也召叫人去爱，这是整个人类最基本和与生俱来的圣召。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造成的，而天主本身就是爱。那么天主这样造了男女，他们互相的爱情成为反映天主对人类绝对和永恒之爱的肖像。在造物主的眼中，这爱情是美好的，非常美好的。这爱情得到了天主的祝福，目的是使它不断的滋生，并实现于照管受造物的共同工程之中。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创世纪1章28节。天主的本质呢是爱，也将这个爱呢跟人分享，所以呢才创造了人类。人类呢也因此而被召活在这个爱里面。其实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呢，就是没有爱呢，其实人是活不了的，至少是啊，他无法活得幸福。那么又因为呢，人跟天主之间的这层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人呢是源自天主，也是天主的肖像，而男女之间的爱呢，多少啊能够反映出天主对人类之爱的这个肖像。所以呢，爱情本身呢，它是美好的，被天主所祝福的。那么这个祝福呢，同时也体现在呢，由爱情啊所带来的这个子女身上。创世纪里面就有记载哈，天主在造了人之后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就是有这样的话。所以这显示了这个儿女啊，就是生育和教养子女呢，是跟婚姻之间呢有着紧密的联系的这个事实。我们看1605号，圣经确定男女是为了对方而受造的，人单独不好，女人是男人的亲骨肉，就是说与他平等的他，与他最亲近的他，是天主赐给他作为助手的，如此他代表那救助我们的天主。为此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18到25节。这意味着他们两人的生命呢永远结合在一起。主亲自说明这种结合，他使人想起造物主最初的计划，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马窦福音第19章6节。那么创世纪呢，在人被创造之后论及男女的关系时强调，男女是为了对方而受造的，具体的词句呢就是呢，人单独不好，女人是男人的亲骨肉，这些表达呢都是在强调这层关系。甚至呢更有词句说，为此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第2章18到25节。那么到了新约里呢，在耶稣的口中啊也有着类似的表达，他说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马窦福音第19章第6节。男女的生命因着婚姻而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们既是平等的，他们就该彼此相爱啊，也是彼此呢是天主赐给对方的礼物。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罪恶统治下的婚姻，1606号， 每个人在他周遭或在他自己内啊，都会经验到邪恶。那么这经验呢，也会在男女关系上感觉到。他们的结合呢，时常受到纷争、支配欲、不忠、嫉妒和冲突的威胁，这可能逐渐导致仇恨和决裂。根据不同的文化、时代和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呢，可能以一种或多或少的尖锐方式出现，也可能或多或少的得以克服，但它似乎是具有一种普遍的特征。那么不夸张的讲啊，这个邪恶好像是在我们身边普遍存在，每个人都会多少受到此邪恶的影响。比如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所造成的这个交通拥堵呢，很多人都要因此受到影响。我举一个这样一个普通的这个例子啊，就是罪恶呢会影响当事人，也会影响他人。当论及到婚姻中的这个男女关系时，也容易受到罪恶的这个影响。这其中啊，尤其是以纷争，那么这里呢，他举了几个例子哈。这个纷争啊，就比如说最近呢有听说哈，在举行婚礼当天呢，这个女方啊要求彩礼突然涨价，就造成了婚礼无法顺利举行，甚至呢这个双方啊大打出手，闹得是不亦乐乎。那么还有呢，就是支配欲。我自己多年前呢也见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在一场葬礼上哈，这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偏僻哈和落后的这一个地区，在一个葬礼上呢，我看见一位去世的这个老者，一个女性哈，这个女方就是这个娘家人呢，他们以不可一世的态度难为这个男方，因为按照当地的这个习俗哈，当这个一个家里面的这个女主人去世的时候，女方的这个家属呢要站出来对整个葬礼呢进行一番评价，就是他们要说话。在这个情景下呢，这个女方的这个家属呢对整个的葬礼啊，还有亡者穿的那个衣服啊，挑三拣四是不可一世啊，就是傲慢至极。当时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景，让我是开足了这个眼力了哈。那么他的支配欲啊发挥到了极致，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啊，这个女方的家人最后一次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权威。这种支配欲呢，实际上呢它的那个结果呢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啊，或者是不忠。那么典型的事件呢就是出轨。那嫉妒和冲突的威胁呢和为代表的，当然嫉妒和冲突啊，甚至呢最后呢还能够产生仇恨和决裂。在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儿常说哈，那些离婚的人他们说是和平分手，那么其实这意味着有相当的一部分不是用和平的方式分手的，可能是暴力分手的。那么总之啊，围绕着婚姻本身被罪恶所困扰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那么甚至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还比如呢，这个情杀就是杀人犯罪里面始终啊高居不下的这个主要的犯罪形式之一。我们看这个1607号，我们从沉痛地看到的这些混乱现象，根据信仰并非是来自男女的本性，也不是来自男女关系的本质，而是来自罪恶。原罪使人呢与天主决裂后，第一个后果呢就是破坏了男女之间原有的这个共荣，他们的关系呢被彼此的这个怨怼所扭曲，造物主原先恩赐他们互相喜爱，却变成支配对方和贪婪的关系。男女要生育繁殖和治理大地的美好圣兆，以天上怀孕和谋生求实的痛苦。那么以上所提到的涉及婚姻生活的种种问题和乱象呢，不是来自男女的本性，也不是来自婚姻本身，而是来自罪恶。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其实罪恶呢是很多事情的这个来源，而原罪破坏了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而罪恶进一步的又破坏了男女关系和本来所拥有的那份和谐。原来是共荣的关系呢被怨怼所取代，本是互相的喜爱呢却变成了对对方的支配和贪婪。那么就连生育呢这件事本是美好的事情呢，也增添了这个痛苦和心酸。那么究其原因呢，都是因为罪恶和罪恶的后果所导致的。这一切为本来是幸福的婚姻呢却蒙上了痛苦的面纱，变得异常艰难。我们看这个1608号，然而受造界的秩序呢虽遭严重扰乱，但仍然存在。为治愈罪恶的创伤，男女需要恩宠的助佑。天主既是无限仁慈的，他从不拒绝世人，没有恩宠的助佑，男女便不能够实现他们生命的彼此结合。为了这种结合，天主才在起初创造了他们。那么以上所提到的这个种种乱象呢，使婚姻生活变得异常艰辛，但是婚姻的本质呢仍然存在， 那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应该就是小心的去理解哈，就是罪恶呢，其实呢它扰乱了婚姻，有没有把婚姻的这个秩序彻底打乱呢？或者说把婚姻这个制度本身都连根拔除了呢？没有啊，没有。所以我们说呢，婚姻的这个本质呢，它仍然存在着，它只不过呢被这个罪恶及罪恶的这个后果所困扰。为了治疗罪恶的这个创伤，那么这是一种创伤，男女都需要天主恩宠的助佑。那么天主既然创造了人类，也爱了人类，他就愿意继续拯救人类啊。那么借着天主恩宠的助佑，男女的婚姻生活呢能够重新回到这个正轨上来，才成为可能的。因为在起初呢，天主造了男女，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爱中彼此结合。那么换句话说呢，天主造了男女，然后呢也创立了婚姻制度，是让他们能够借着这个制度度上一个幸福的生活，就是愿意让他们幸福，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受苦。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在旧约法律教育法下的婚姻，1609号，天主是那么慈悲的，从没有舍弃罪人。随着罪恶而来的处罚，怀孕的苦处，创世纪3章16节，汗流满面的辛劳工作，创世纪3章19节，也构成限制罪恶损害的良方。人在堕落以后呢，婚姻有助于人克服自我封闭、自私、对个人的逸乐的追求，而使自己向他人开放，彼此互助，自我牺牲。从圣经的描述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罪恶呢给人带来的这个伤害呢，比如啊怀孕的这个苦处啊，汗流满面的工作呀，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也给罪恶的损害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呢，它也会带来一些好处。那堕落后的人类啊，借着婚姻生活能够帮助人克服一些因为罪而带来的这个伤害，比如自我封闭，还有自私，对个人逸乐的这个追求，而学习呢如何向他人开放，这一点呢是在婚姻生活里面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也是必须学习的。要学习如何向他人开放，还有互助和自我牺牲等，要互助。那么其实呢，婚姻呢是一所学校，在其中啊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一般的说来呢，这个度婚姻生活的人呢，比一辈子是单身的人呢更容易啊懂得关心别人，照顾别人的感受，就是不那么自私，不那么自我为核心等价值呢，在度婚姻生活的人身上呢更容易被体现出来。那么相反的，就是一辈子是单身的这个人呢，可能会养成以自我为中心，会更容易变得自私。当然呢，这里啊不是绝对的。1610，在旧约法律的教育法下，涉及婚姻专一性和不可拆散性的道德良知得以发展，族长和君王的多妻制度仍未明确地被放弃。然而天主给梅瑟的法律旨在保护女人，反对男人任意支配女人。即使如此，按照主的话，此法律仍带有男人心硬的痕迹，为这个缘故，梅瑟准许人休妻。我们看这个1610号啊，那这里呢在讨论的那个旧约的这个法律的教育法关于这个婚姻啊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个价值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按照教会现行的这个教理讲习或者是法律里面讲婚姻的两个基本的特点的时候，一个叫单一性，一个叫永久性。但是呢在天主教教理里面它翻译成另外两个字啊，其实是一样的。那么第一个特性叫做婚姻的专一性，第二个特性呢叫做婚姻的不可拆散性。这个专一性呢就是那个单一性，那个不可拆散性就是永久性，它其实他们讲的内容啊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不要被这些词汇呢所困扰。那旧约的法律有关婚姻的这个启示呢，其实是循序渐进的，其实不只是关于这一点哈，好多方面都是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并且呢也做出了一个积极的贡献。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就比如关于婚姻的专一性和不可拆散性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这个专一和不可拆散。那么其中啊具体的例子是呢，有些族长和君王以及一些人仍然保持着多妻的制度，这一点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容易看到哈。这个君王像大卫啊，像萨罗满啊，这些还有一些族长，那就是在君王时代之前那些民长，有些民长呢他们是多妻的，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可以清楚看到的。那这里呢我还特别提到有些人，那比方说撒母耳先知的这个父亲，那其实呢他就是多妻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旧约里面有些人呢实际上呢他们是实践什么多妻制度的。那么然而呢法律呢也特意的为保护女性，反对男人任意的对待女性做出了一个积极的贡献。我们看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啊从这个旧约里面看呢，女性的地位呢的确是比男人低，这个没有什么争议。而准许休妻，那就是从休妻这个事情上来看，它其实呢也有保护女人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呢只有持有休书的这个女性 这个女性呢才可以合法的再嫁。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她的一种保护。但是呢，你回到我前面那句话，就是女性的地位是不是比男性低，这个是一定的。你能不能说他们是平等的？不能。在旧约里你说不能，他们是不平等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样对他们的一个相对来说还有一点保护。因为可想而知，如果连休书都不需要的话，男人只要一生就是口头就可以把他休了的话呢，那么结果将更可怕，女人将变得更无保证。那么关于休妻这个事情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会发现呢，旧约里面的法律呢也明确地指出了有些情况是不能够休妻的。比如说丈夫他编造妻子婚前的不忠，那这个不行。或是呢，这个妻子呢，他娶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之前有强奸，然后才把他娶为妻子的，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休的。那么所以你看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其实呢说到底呢，对女性呢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而用耶稣的话说，就是呢，休妻也是因为人们的这个心硬，没错才准许人休妻。那么这具有临时性措施的这个法律制度呢，等到了耶稣来到后就被彻底的废除了，而婚姻的完整面貌呢才得以有效的呈现。我们看这个1611号，先知们在夫妇专一和忠贞的爱情的形象下，看到天主与以色列所订立的盟约，于是呢准备选民的良知，加深他们了解婚姻的专一性和不可拆散性。卢德传和多比亚传以感人的记载见证了婚姻的崇高意义，夫妻之间的忠贞与恩爱。圣传呢时常在雅各一书里看到人类爱情的独特表达，也是天主之爱的反应，那猛如死亡之爱，洪流也不能够熄灭之爱的反应，雅各8章6至7节。那么旧约后期的先知们呢，在训诲以色列子民的过程当中呢，经常采用婚姻忠贞的图像来进行教导，这其中呢自然就凸显了婚姻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天主和以民之间的关系呢，也常拿来做例证，天主是新郎，以民呢是新娘。还比如呢，在这个欧塞亚先知的口中，以民呢就被称为是不忠的新娘。经过先知们的不断的这个教诲，以民呢开始对婚姻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对婚姻的专一和不可拆散性有了新的认识。其中呢，是以卢德传和多比亚传所记载的这个主人公的事迹是最为突出，都显示了婚姻的崇高含义及夫妻间的恩爱的这个美好。一部呢专门歌唱爱情的书，在雅歌里呢更是对爱情大加赞扬，那其背后呢包含着天主对以民的深深的眷爱，实在是可看作是赞扬婚姻不可多得的这个佳作。那么旧约内所发生的这些有关婚姻的一切呢，都在指向婚姻盛世，即是圆满的无瑕疵的婚姻形式的出现。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